好，那接着再讲义四十二页。刚开始说到这个时期也初期大乘佛法时期，依着涅槃而有的一切法空，是有对峙的特性。那下面举例第一个像佛法依缘起为本而说明是第三宝。世间出世间法，在佛法流传中显然是，越来越多，说法，所以就有一些争论的情况。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啦，因为像佛宝，法宝，佛宝，佛宝，佛灭后嘛，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所以开始觉得佛应该是怎样的存在。但文献上面也有记载啦，所以大众部它就比较是理想的佛陀观，佛是不会生病的啦，这个佛是示现给佛弟子，然后生病就要去找医生，要看病。那大众部系大概是佛是所谓的人间性的佛，所以佛会生病，甚至晚年我会背痛这些是都是就说明，各个学系他们的主张越来越多。接着在倒数第三行大圣呢，从比较高的层次就是涅槃，涅槃是要超越种种的分别这样的立场去扫荡一切的种种异说又包容摄一切。因此说一切法正，一切法邪。那导数这。下面就解释一切法正，一切法邪是在如注脚76的释义梵天所问经的不过导师这边就有解释龙树说就是凡夫或者是愚者就认为是这些说法都是错的嘛那智者就依此而得般若蜜入三种法门无所障碍。那这主要三种法门，就是一样在注脚76观复三的昆勒门、毗昙跟空门。那阿毗达摩就是分析法嘛，阿毗昙就是分析法，这个比较是所谓的法有那空门大概就是比较是空，昆勒就是像亦有亦无了那如果是在注脚76这个。一切法正，一切法邪的这个说法，主要是说分别分别法的话你有分别，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邪，一切法就邪，离分别就是正，大概是这个意义那像导师也说到嘛这个就观佛山大智度人说的。佛法无量，犹若大海，就像海那么多嘛，随众生的意而说种种法，所以有些时候说有，有些时候说无，有些时候说常，有些时候说无常，这些那这些种种意说呢，无智闻之，就会分别，怎么这么多说法，就会认为说，这些错的那智者就可以入三种法门。那入三种法，主要是观一切佛语皆是实法。那为什么是实法？就是无自性的那这个有三个门。那在我们注脚，荧幕上这边是看到的昆勒门，因为这个词比较少了我们是引自《性空玄探源》。那这边的说出部，说一说部就是空门，说出是部昆勒门。那如果是我们在43页注脚栏，它是43页的注脚栏，在印度之佛教，阿毗昙是说明有就法有了空门说空，那毗勒门亦有亦无了我们刚刚说是依据这个， 好，接着再看到本文，一样是43页哦。刚刚说到就是依着涅槃去遣除种种的分别异说了哈。好，第二个的例子哦，在43页这边，佛说缘起啊，涅槃是缘起的极灭，所以是不离缘起哦，是灭故泯灭而契入的哦，就涅槃呢、啊，涅槃的其实不是离开缘起法的，还是关于缘起，因为缘起有两个理则嘛，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那你要去除或者是还灭的话，就是此无故彼无嘛，此灭故彼灭，所以涅槃其实就是达到涅槃的缘起，关缘起达到的极灭了。好，下面在佛法流传中，倾向于世间与涅槃，也就是有为跟无为的对立，因此大圣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这个色当然举无蕴的色法当代表，那还包含什么？受想行。就像心经呢，心经这一句话前面应该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们要观到空啊，不是直接去观空，而是在这个五蕴的依法上去观它是，它跟初级佛教心经，它跟初级佛教不一样的地方。初级佛教我们刚刚说到的，好像在注脚的41页，好，41页75，注脚75，我们说到那个在初级佛教它怎么去观现象，是从有形自生，什么算？五蕴，我说五蕴是比较是像什么？色受想行识，比较是什么？心理分析啦。六处呢，眼耳鼻舌身意，这比较像什么？生理嘛，眼根啊。那六界嘞，地水火风空识，这个比较是物理分析。但总来说，就是有情自身去分析啦。这些构成没有一个不变的个体，就是没有我。就无我，通达无我。但是心经不一样，它不是在讲这个个体，而是更观的更细的，是从法依法上去观。所以要先从五蕴的色蕴去观，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为什么色跟空不异就是不离嘛？所以我们要知道所谓的无自性空，不是直接去观这个空，而是在依法上去观它是缘起有，所以它本质上是空的。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进一步确定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就是要来说明它不是两个对立的。好，但是你也不要执着有一个一，所以龙树说嘛，破二，二就是分别。如果你将世间跟涅槃有为跟无为分成二，而且又对立的话，那也不是正确的。所以在这边就说的，就是说依着这样子去消除对立的，来说明显示世间的真相。所以大圣其实是什么？在生灭的当体通达它的本质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其实就在描述这个空相、空性，或者是诸法实相，或者是涅槃嘛，涅槃也不生不灭嘛。好，所以他这边就提到了，在佛法流传中慢慢的发展上面就有这样的对立倾向，所以大圣呢就是用这样子来消除对立。好，下面又接着说到与文殊有关的教典，说烦恼及菩提等。那依着诗意经说，这是随意的对治法门，随意就适合众生，或是适合当时候的人而说的对治法门。那这个在注脚77的，我们也有引出来，我们先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注脚，在注脚77的刮符一，这个叫诸法无形经，你看它是寄送什么？贪欲是涅槃，慧痴亦如是，如此三世中有无量佛道， 这就是导师那句话与文殊教典有关的说法，烦恼即菩提。好，所以详细呢可以看瓜福六，因为文殊法门相关的教典列了很多，就是在导师的初期大圣佛教之前开展，在注脚77的瓜福六，所以我们才说这个瓜福一诸法无形经是属于文殊法门的教典，根据就是根据这瓜福六啦，导师初期大圣佛教之前开展他列的。好，那瓜福二就是那个本文上面说的啦，随仪嘛，那这边就有提到什么叫随仪。佛言啊，如来或说垢法啊，依着垢法说清净，依着净法说垢了。那这样子的描述跟说法，菩萨呢就应该知道，如来是随意而说，随意就适合众生根性而说。那什么叫做垢法说净？哦，就是你可以知道这个杂染的，或是有为的。这些法的本质是什么？无自性嘛，所以不得垢法性，就是没办法，不得，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所谓的垢法，或是没有实在的烦恼杂染，所以这个就叫净啊。那什么叫净法？说垢贪着清净法，这个、叫垢嘛。好，下面瓜福三是大智度论啊。那这边就有分别，假设是这样，智慧跟愚痴就没有差别，无有别异嘛。他回答，诸法如，这个如是什么？真如法性啊。就诸法的真理呢，入一切法性中是没有差别。就像有很多火，你用木材烧的火叫柴火嘛，那稻草烧的火叫草火。那用瓦斯的，好，所以火，你依着什么而生起火，你可以安立很多名称啊。但是呢，火本身没有什么差别了，哈，面相就没有差别。如火各个不同，而面相没有差别，也像这个众川入海同一位。所以愚痴跟智慧入于般若波罗蜜中，哦，皆同一位，没有差别。好，那为什么皆同一位没有差别？因为般若波罗蜜相毕竟清净。那这个清净哦，在大智度论当中，因为有人担心听到清净，所以这个清净其实就是什么空啦。所以般若波罗蜜的就是毕竟空的意思。好，那复次就是另外的解释。好，愚痴的实相就是智慧，就愚痴如果我们知道，就像无明，如果我们知道无明是无自性啊，它就是智慧。但是如果你又是分别执着这样的智慧，就是愚痴啊。好，所以这边也有分别哦。你看下面接着讲，如是愚痴跟智慧有何不同？出入佛法还是要分别，这是痴，这是慧，等于说我们要修善断恶啊。转后深入愚痴无异，就是你通达实相的时候，你当然是可以说没有分别。那下面都是导师的一些解释的，那其他的下面的有兴趣可以再自行看。好，那接着是看为本文，这边说到如果对峙偏薄的发展的情况。好，第一个是说到的在44页就可能有偏重戒或法的发展倾向了。好，44页这边提到嘛，传统的僧伽在塔寺庄严中发展，就从佛入灭之后开始对佛的一些遗迹遗物去供养。那佛的舍利当然就用塔去保护他啊，去供养他嘛。好，好，那这边就有提到这一类的，就是从这一类的发展起来。大致上都这一类的，如果是以塔寺庄严的发展中而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比较是 出家团体的哈，因为这个其实刚开始的啊，刚开始这个其实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其实起源开始也有提到，因为供养做塔的是在家了，那管理的是出家了啊，当时候是分别，而且呢，这个塔是这个佛塔里是不能住出家人的哦，出家人是跟佛塔是有分开住了，他不会住一起，那现在可能就是在寺院里面嘛，哦，在寺院里面哦。好，那这边就提到哦，大致上是以世尊晚年的生智为准则啊，作为这个所依所行的一个标准然后，以为这样才是持戒啊。那不知道毗尼是世间宗师，不能因时因地做合理的修正，有些就免不了形式化。这跟我们前面39页已经有提到了了哈。好，另外的哈，专心修习的哈，修行的，又不满于这个刚说到的啊，就是全盘接受的啊，众戒的这种拘泥就守，守旧呢，倾向于世尊初期佛教的戒行，就是刚开始佛没有自戒的时候，所以有一群人是比较重佛制的戒。以为持戒就是修行，那这个是重法，所以他重法的话，他就是依着这个戒的精神。早期没有自戒之前，重视的就是像这边说的四种清净，也就是正语、正业、正命了，还包含了这个意啊，意清净啊，四种清净。那有重法倾向而说罪不罪不可得，所以叫示罗婆罗蜜。在注脚79有引的哈，这个跟前面也是有提到的哈，这个持戒不持戒。好，那为什么不可得？主要是观他无自性嘛哈。所以看在注脚刮胡79刮胡一这边提到是，它是依着这个。这个词要注意一下，就是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婆罗蜜嘛，以无所舍法应具足啊，相应而具足谈婆罗蜜。好，所以下面的就是罪不罪不可得啊，就观他无自性了。好，相应而具足示罗婆罗蜜。好，下面就提到了。回到本文，小节这边啊，就提到，如对治西坛有偏颇发展，那是会有副作用哈，就是有这两，有可能就是将戒律哈，就比较是形式化了，好，或者是说没有正确理解所谓的罪不罪或者犯戒持戒不可的这个意思哈，大概就会不重视这个戒。好，接着是第二个哦，正知空性缘起不二。好，接着看到45页哦，但是般若经的深意哦，专从涅盘的义名空性真如去宣扬啊，就对大众普罗大众解释说明，但实际上是空性跟缘起是不二，就是无二无别但是。不二或者是无二无别，没有分别，不要把它想成是一呀、啊。好，一就会有所谓的这种实有性。这一样，刚涅盘的义名，这个在前面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18页这边呢，18页这边，所以这边一样，空性真如就是涅盘的义名。好，像举例，下面接着45页的第三行。就像广说一切广说18空。那为什么这18个都空？那空的理由就是非常非灭，因为它非常非灭，所以呢，为什么非常非灭？因为性质而，也就是本性空。这个在注脚80，我们有列出像《大品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18空有这几个，然后， 那也就是刚说到的，像第一个是内空嘛，他说眼眼空，为什么？性自耳，性自耳，非常非灭，这里。内法空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以眼眼空。那它还有外空、内外空啦，但是没有详细列出来。那在瓜福山导师有对这段文解释的。如果是在空之探究，在 空之探究当中，它其实是前后文在一起的。我们这边把它分开啦，就是注脚80、81应该是在一起的啦。我们分开说比较不会一次看那么多内容。好，先看瓜福二，注脚80的瓜福二。大智度论当中有讨论嘛，十八空、内空等后面都说到非常非灭故，这是此意云何，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回答这边有提到，假设人不习修习空啦，必为多二边，就会分别要么常要么灭，因为他就会觉得分别就会这样。那为什么这样？假设诸法实有，就没有消失的意义，就没有灭的意义，就会落入常边了。那升起的就不会消失，没有升起的就没有，不会再升起，就是诸法实有的话。实有是什么概念？实有就是自有自成的，不用其他条件的，这叫实有了。所以那个定义上我们要清楚。实有呢，它就不是条件而心生成的现象。只要是条件而生成的、形成的人、事物、现象、作用、影响，这个就不叫实有了呢。所以他这边说嘛，假设诸法实有则无灭意，那就会落入常，常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变化，很常。这边举例的，像有一个人出一色入一色，眼睛虽然看不到，或者是没有看到他从这个房子出来又进到另一个房子，虽然也没有看到，不能说都不名为，就不能叫没有。那诸法也是这样，从未来世到现在，从现在世到过去，如是则不灭，就没有所谓的灭失。那如果他有这样子的认知的，他认为有实在的法，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应该是这个比较像什么？这是三世实有的这种说法嘛。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人，就是有的过失嘛。行者以有为患，就是有实有的过失。这时候什么？用空去破有。那这时候他又觉得，用空来破除有，没有有的过失了。但是他觉得这个空又是有的，所以心腹贵空，着空者则若断灭。所以他就有一种是对法实有，就是堕入常相；一个是用空来破除有，又执着空，那就会堕断灭嘛。所以以是故，就所以行是空以破有，意不着空，离十二边以中道行，是十八空。用这样的大悲心为度众生，所以在十八空后都说非常非灭。那如果不是这样的道理的话呢，若意持者，就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就是所谓的戏论狂人啊。戏论其实，戏论这个词在中论常用，我们可能有说过，它其实就是这个 prapancha 这个词。这个在导师的书上有 prapancha。这应该是有一个这个词啊， 它意思就是 expansion， 就是你照在延伸出来的，这是字面的意思啦，但是当然这个在中论里面它不会是用这个。西论基本上就是我们觉得分别后觉得是实有的，但实际上没有，只要是条件所成的因缘的存在的法，它没有所谓的实有性嘛。但是我们总是认为听到看到就认为它是实有，所以像前面说 你用空来破除有，如果又着空，那这个人就是所谓的细论狂人。所以他在一切法，在佛法当中空无所得，因为呢你就会处处都是障碍，因为你没办法善用空，因为你用空破除了有，又执着空了。那这边又提到举例啊，像人入珍宝具取水晶珠，水晶就是一般的这种水晶啊，就像比较好的，虽然是比较好的这个物质矿物质啊，但是跟这个所谓的珍宝具像摩尼宝珠来说还是不一样啊。虽然眼睛看到是好，但实际上价无所值，就其实那价值没有很多啦。意思就是说我们以空来除有，还执着空的话，那大概就是拿这个比较差的东西认为是好东西，实际上比较好的就是空法，因为一的空可以解脱烦恼。好，看一下瓜福山空智善就这边，这边有提到了，这般若法门显示空性，那所以在般若经又类及种种空。简单来说有四种空了，那如果广说就十八空。那空的理由都是经文的部分就是瓜福一，所以我们把它删掉，就没有把它全部引出来。那性智而玄奘大师把它翻作本性而故，本性如此，本来啦，就是一切法的究竟真实本来如此，就本来就是无自性空，所以它本来就是无自性空，所以是非常非灭。所以一般的认为有为是生死流转的三界，是生灭法，无为是不生不灭，所以有为是非常，无为是常住。但是在般若正观当中，有为无为法都是性自空，因为它是非常非灭，超越了，超越常跟灭。好，那再看到本文第二个，好，第二个非常非灭，也就是缘起，就像这个小品般若经举例火焰燃烧这个灯柱，就是你火点蜡烛嘛，点蜡烛你点灯，这个灯芯，那灯芯燃烧之后是不是火又增长，所以它是什么相依相续啊，相依相续啊，所以你火跟灯芯的关系其实是不依不异，或是相依相续啊。好，那这边就解释经嘛，而说因缘甚深，所以这边因缘就是缘起啊，所以早期翻译是叫翻因缘嘛。那怎样的甚深，这是般若经的文哦，是小品般若经的文。假设心灭了，这个心会再生吗？就回答是敷衍，就是不会。那下面若心生，那是灭相，那是灭相，就是说其实心升起的时候，因为它就要会消失的了，所以心生的当下，就是法升起的时候，它其实也就具有灭相。那是灭相，法当灭佛，因为它还是灭相，但是因为它还是在生的阶段，所以它不会灭。那亦如是住，如住，导师这边的如就是真如，就像真如一样 的存在吗？停住就暂停啊，我延续一个阶段，延续一段时间啊。那回答就是说，亦如是住， 如如住，如真如住了哦。这个如，第一个如就是相啦，第二个如导师又解释嘛，真如有跟到吗？有看到吗？第一个如就是相生如嘛，应该说第二个如是真如了，因为导师有解释哦，有注解哦。那这样子的如如住，这样的如是住、如如住是常吗？其实是不是？好，那导师的解释在下面倒数第二行。好，从这段的问答可知，缘起是非常非灭，与性空不二。那这个非常非灭就是超越啦，你要超越，你不能说它是常或者是灭。因此经说嘛，如幻如化是譬喻缘起，也是譬喻空性。这个有没有印象跟什么有关系？在你看到19页啊，19页看一下19页啊。涅槃是最甚深，依佛本是依佛法说啊。但是在初期大圣般若经是皆依圣意嘛，所以圣意是超越这个世间种种的相对分别，所以没有所谓的蕴处界，无善无恶无烦无生无修无证，一切法空的圣意一般人是容易误解，就像心经啊，心经是故空中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声闻香触法，就没有五蕴六处十八界四谛缘起乃是无自亦无得嘛，所以直接这个可能会被人家误解，但是他强调是那个圣意之境，圣意谛嘛。所以在19页第3行，因此般若经说嘛，为久学者说生灭不生灭如化，生灭其实就是缘起啊，不生灭就是涅槃，所以一切法如幻化，涅槃也是如幻化。好，这是为久学者说的，可是要为初学者就分别生灭如化，不生不灭不如化，那这样子就接近佛法时期说的缘起如化，涅槃不如化，有没有？这边就跟这边说的一样，说到缘起也是非常非灭，这个非常非灭也是超越相对啊。那详细的这个火焰烧灯柱这种例子引文在不急不离啊。我们刚看的那个经文其实也真的不是那么好懂。可以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啊。在注脚81，我们直接看瓜福山啊，空智赞就啊，45页的注脚栏这边哈，无为法是有为法的实相，也是真相啊，所以有为跟无为不是截然不同的对立法啊，所以我们说它其实就是来说明缘起跟性空是不二的嘛哈。有为就是缘起，无为就是空性或者是涅槃。所以为了为众生说明修学的次第，所以要分别说嘛。那像中论也是，他用二谛去说一切法，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谛嘛，第一义谛，所以他就要分别说，所以要分说有为无为。那不妨从有为法来说非常非灭，像般若经这个一样是导师本文的，但我们没有把它引出来。好，那解释就下面，前心跟后心是不能同时而有。好，那么前灭后生，就前面灭了后生，就像你火嘛，火烧灯芯，到底是这个灯芯断了一点点，就像蜡烛消失了一点点，火生啊，就是这样子，前后相续嘛。那这样子前灭后生怎么可以相续而 增长善法，最终圆成佛道，就举例这个灯烧柱，就是这个火，你燃灯烛，燃烧这个灯烛的比喻，就是不急不离的关系。不急就是不是同样，或者不是同时，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延续嘛。这边的回答就是经文的，心已灭了是不能再生的，那心升起就有灭相，但是这个灭相却不灭的，因为它还没有灭啊。如果灭的话就是灭相，这个在中论的这个生住异灭啦，他自己其实也会解释，这个其实也要对中论的这种论法有一些熟悉的。那灭相是不灭的，那就像真如那样的住嘛，是像真如那样的住，却不是常住。法相是非常非灭，也就是无常，非常非无常，这个就是超越两边嘛。非无常就是什么常啊，非常就是无常嘛，非无常是什么就是常，因为两个否定嘛，这个是就是常，所以观一切法非常非灭，不若无常无常二边，就可以契会提正中道的空性。好，那接着再看到本文。在46页上面，好，46页上面，好，所以般若经生灭生义，一切法如幻化，涅槃也如化，如幻如化。这我们刚说18页19页，好，这一世间及涅槃的大乘法，假设不知道他说法的意义的话，会引起偏差。好，下面是龙树，就用八部缘起的好来说，龙树的缘起说了，第一个是八部缘起，第二个是三法义，就龙树一缘起会通世间与出世间法。好，下面接着龙树作中论一大乘法，而贯通阿含经的中道缘起。其实可以留意一下了，导师的著作上面这个中道这个词啊，它可以有很多种意思，所以这个就变成说你要看它的文脉前后文的意连，或者是它这个时候是要表达什么。中道有可能讲的是修行的态度，生活的态度也可以，不偏于苦，不偏于乐。那刚说的这种离二边的这种中道也常有，非苦非乐也是一个，非常非断，非一非异，这种离二边的中道，这也是有的。八正道也叫中道，八正道也是中道，就是这边说的缘起也是中道。所以这个要分别，有些时候中道指的是实相，所以你要看导师的这个著作啦，他其实还有像刚说到的这个中道的空性嘛，中道的空性，所以这个就这边就比较是像是体证实相了，就在注脚81的最后一句话，观一切法，刚看到了那个了，观浮山，观一切法非常非灭，不若常无常二边，契会中道的空性。这个比较是实证，实相。所以我是说可能要注意一下啦，就是说这个中道它在导师的著作上，它可能有很多层的意义，不同面向的解释。好，这边讲的是一八部来会通阿含经的缘起说，那这个八部就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或是非常非灭，不依不异，不出不来不出了，八部缘起。在法印经略说，法印经略说，这个其实也是，就是刚这跟这个几个有关系啦，跟这几个有关系。 好，下面接着一切法空，依空而四谛三宝四出四法都依缘起而成立。就如果依中论来说，就是已有空义故，一切法皆成嘛，就是一切法都是无自性才有可能产生这些就是刚说到的，依空而有四谛三宝四出四法，世间出世间法。都依着缘起，因为无自性嘛，而成立。遮破意计，就种种执着，观说一切法空，而从无我我所而契入法性。这个法性又诸法实相，与世尊本教相同。好，诸法实相，一切法依缘起而善巧成立啊，特别说明。《阿含经》的常说十二缘起，好，注脚八十二，这边有一些举例的就是像八部嘛，还有解释看那个出体字的部分，在瓜浮山呢我们看一下瓜浮山，我觉得这个也蛮。注脚瓜浮一是八部缘起的寄颂了注脚八十二瓜浮二是中观论众讲记的解，就是解释这个瓜浮一的看一下瓜浮三一样是空之探究中论这边开中明义就八部缘起人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那中论所要讨论的是因缘心意翻作缘起嘛所以这边就有所以要讨论的缘起是八部缘起所以八部的缘起就是中道所以这边的中道就是指八部缘起嘛那八部缘起的含义可说跟般若经相同而以缘起为论题以八部来说明却不是般若经，所以老师认为，中论是阿含经的同论，就是来阐述阿含经的思想的，这是导师的认为啦，当然有些可能不太认同。好，是通论阿含经的根本思想，抉择阿含经的本意所在。好，当然我们有些，他有提到有些人不认同，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没有把它列出来。好，导师也有说到，他不是说中论跟般若经没有关系，而是说龙树本着般若法门的深刻体悟，不像一些大圣学者以为大圣别有法缘，大圣的佛法有另外的根源，而肯定是佛法同一本源，这其实跟传统中国佛教很不一样。像太虚大师他就是认为大圣是别有法缘，但是导师这么认为就是依着龙树而来的嘛，所以这边就很确定他是认为佛法就是我们现在流传的佛法了，这些广义的初期佛教的大圣佛法，后期大圣乃至秘密大圣，他们前面有提到他觉得秘密大圣就像这个牛奶被稀释到很少，但不是基本上还是有牛奶的成分，但很少嘛，不能说它不是牛奶了，只是说已经很稀很稀很稀薄的了，所以这个它算是佛法了，如果是照它的解释。好，不过一般的声闻学者偏重事相的分别，失去佛说的深意，就是说缘起了，因此就阿含经所说引起部派的意志，就各种的主张，就一一的遮破，就中论啊，中论啊，而显出阿含经的深意，也就通于般若经的深意，这是导师认为的中论啊，中论的八部缘起。那下面瓜浮士也是空之探究的。不是，是印度佛教思想史。好，这个就可以自行参考。好，接着看到本文。好，所以依着缘起善巧成立，特别常说， 阿含经的十二缘起，就八部缘起或者是十二缘起，就在中论当中了。老师的中观论诵讲记三十一则四圣谛啊，苦集灭道做这个次第。好，另外的一个是中论，中论是讲八部缘起啊。另外的在四十七页这边说到的大智度论，说到缘起的一切法相，大智以说切有息相近，但这不是实有，是幻有。三法印即一时相应，依着根性，众生的根基嘛，有巧拙的差别，巧慧跟拙慧啊。所以这个是通于《阿含经》跟《初级大圣经》的。三法印一时相应，就是用空这个字就可以贯穿三法印。导师在《心经讲记》或者是其他著作有提到嘛，空，无自性空。那三法印跟一时相应怎么去会通？什么叫无常？就是诸行无常嘛，就是一切的有为法，行就是什么千流变化，从过去发展到现在，现在又发展到未来，所以有为法一定会这样变化，所以叫无常嘛。所以诸行无常，什么叫无常？有听过吗？什么叫无常？它是，对，常性不可得，或者无有常性。所以常性不可得，无有常性，这个就是空的意思。那一样，诸法无我，就是我性不可得，或是无有我性，这个叫空嘛。所以用一个空，为什么可以会通三法印？好，那这个我们常听过嘛？无常常性不可得，无有常性，无我我性不可得，无有我性。那涅槃寂静呢？涅槃寂静要怎么解释？对，寂灭嘛。我们说你前面在描述涅槃是怎样状态？不生不灭，所以什么？生灭自性不可得。所以生灭自性不可得叫空，这就通达所谓的涅槃寂静啊。好，那这边有提到根性的巧跟拙，好，那一样在般若经讲记刚开始的部分有提到所谓的巧慧跟拙慧，般若啦，就修般若的巧慧，当然这边的巧，但是比较是初级大圣经嘛，因为在阿含经我们刚刚说到的，大概就是要先观。蕴处界，这个蕴处界所构成的这个个体无常无我，你才有办法通达这个所谓的涅槃寂静。但是大圣不是，他是直接观一切法或者一法，他是无自性空嘛，所以在这个就比较是巧慧。那在般若经讲记，导师就分别什么叫巧慧，什么叫拙慧。巧慧就是立根的啦，智慧比较敏锐的，他就比喻啦，就像我们冬天嘛，冬天啊，因为湖水结冰，结了一个厚厚的冰层，这个有没有印象？巧慧的人是什么？将这个冰融，用火融化成融冰化水，这个叫巧慧。拙慧的人就要去凿开冰层。从冰层底下穿过冰层去求取水出来，这叫拙慧啦，这个应该就有印象啦。所以说同样是修或者是通达一切法空，所以三法印呢就比较是次第。我们刚刚说嘛，初级佛教，佛教弟子比较是从个人去观察个体是怎样形成的，所以它有所谓五蕴的分析，六处的分析，六界的分析，分析之后没有一个所谓的我存在。他接着再次观，无我，那在这个时间上观察无常，就千年变化上观察无常，但是大圣法就是从一法上去观察一切法空。好，前面就讲的是理论性的，从圣义谛，从一涅槃而开演出来的所谓一切法空，一切法不生，它有对治性。 但是在对治性如果是没有重视它的对治的意义的话，反而就会有问题，就像会分别有为无为、涅槃跟缘起，就对立嘛。那或者是依空来破除一切，反而在着空，这个也是就是偏薄的，就是偏重发展，或者是重法不重戒，重戒不重法的，这个都算是偏薄发展。好，接着看到修行的部分了哈，这边就提到三个哈，第一个是依三心修六度四摄哈，第二个是大圣行的开展，第三个是来说明龙树所阐扬的菩萨精神。好，那这边说到大圣佛法的修行哈，弘阐终极佛教之行解嘛哈，弘扬阐释终极佛教的修行跟理解。理解基本上就是依着涅槃而强调的一切法空，一切法不生啊。那修行就是从这个，主要就是菩提愿大悲跟般若，也无所得为方便。那我们在注脚83有列了，这常听到的其实是玄奘大师的翻译，但是罗什的翻译也可以对应到，但是字句不太一样。所以在注脚83瓜符二这边，菩萨摩诃萨以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这样子乃至呢这些去帮助众生的所以就菩提愿大悲心还无所得为方便。那这个三心我们有列了很多嘛像学佛三要或者是像瓜符六佛法概论当中的菩萨众德行，其实这个部分就是佛法概论是导师前面呢一二章不算，三到十二章啊十三章就是依着阿含讲要去而有的啦，基本上是阿含讲要。那后面再补一些嘛，那尤其是大圣法这个19、20章这是比较那个的所以这是蛮多的内容。所以我们说的菩提愿它不是说我们想要或是希望成佛，而是你确信唯有成佛呢，才是可以彻底的帮助自己跟一切众生。所以我们下定决心，立以成佛为目标。所以我们修行千万，应该是这么说，应该是要这个目标要高远呐。你不要先说。想要说，我今生只要修十善只要持五戒就好，因为可以一般说，五戒十善保人生嘛，就是你下辈子还可以做人但是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好，对，一开始一定要以佛为目标，所以我们目标要高远方向要正确，行动要务实，就是要依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去实践，所以这个目标一定要。高远就是以成佛为目标，所以这个编的菩提愿不只是我想要我希望，而是下定决心立定志向以佛为目标。接着再去因为观察到众生苦跟我们一样的苦，所以要发起帮助一切众生的心，就是大悲心，所以依着大悲心才有办法立菩提愿。那这两个过程都是要去观，其实众生跟我们自己都是什么无自性的没有决定性所以这个一开始就需要这三个都要有，所以不是其中一个而已所以发成佛的心或者是修菩萨行，这三个一开始到最后都是要，所以导师在19、20章佛法概论19、20章有提到这个最后的佛成佛其实就是这个三无上根的究竟圆满的展现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请合掌。